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历尽磨难救众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香莲。师父好，同修好，借此第十三届网上法会之际，我将自己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我的得法真神奇，回想我得法的经历，总觉得我能够得法都是师父点化，领着我一步一步得的，又一步一步加持我的信念，是我在疯狂迫害发生的时候能够做到信师信法。我今年70岁，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农村弟子。前50年和其他农村妇女一样，嫁汉生子，勤整苦爬过日子。到了50岁，身体就垮了。腹膜炎、肾炎、气管炎、腰椎间盘突出，反正是一身的病，折磨得我快活不成了。1996年麦季，我去地里割麦子，腰腿疼得瘫在地上，丈夫用推麦子的车把我推回了家。1997年麦季前，我去邻居家借鞋样子，想给儿子做鞋，见他家有本转法轮，邻居告诉我这本书是修佛的，有缘人看了都说好，无缘的人看了就不行。我才读了不到一年的书，大字识不了几个，可还是拿起来看了看。先看到师父的像，就感觉怎么这么面熟。再翻翻里面的字，了不得，满书上的字都在跳，就觉得奇特。这书上的字怎么会跳呢？虽然大部分字不认识，还是看。一页书还没看完，又觉得到处都在转，身上里外都在转，屋里也转，但不晕，吓得我把书一扔，说不行不行，这书一看怎么到处都转。回家后想着刚才看书的感觉，一直在寻思那是本什么书，怎么这么奇特，忍不住又去了邻居家。他说你要是想学，就到前头某某家去，等过了麦季在他家学。说完麦子，我就去了某某家，看到一些人在轮着念书，我识不了多少字，就在旁边听他们念，虽然有些地方还听不懂，但越听心里越敞亮，越听心里越舒坦，就觉得像迷失了多年的孩子找到娘一样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我在心里说我有师父了，我要跟着师父回家。1998年春天，听说市里在某大企业组织辅导员学法交流班，我就心里痒痒，馋得不行，想去，又觉得自己不够资格，加上我又不识字，没见过世面，人家肯定不让我去，可心里老想去。到了日子，原来要去的同修突然有事去不了了，我问辅导员我能不能去，辅导员说能去，谁去都行。我就背上一床破被子，拿了路费，就让丈夫把我送到车站。我坐了客车就去了百里之外的市里，下了车距离学习的地方还很远，我问了路，由于从来没出过远门，更没进过城，人家告诉我怎么走，我也是稀里糊涂的不明白，我就背着被子朝着指的方向走去，拐拐弯弯竟一直走到了半班的那个地方，我自己都感觉真是神了。到了一看，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退休的老工人、老干部、老军人，还有市里的干部，也有像我一样从农村来的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有一个在市委工作的大姐，知道我们农村来的穷，没有多少钱，就经常从家里给我们带吃的。这大姐一点架子都没有，也没有瞧不起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农村人。能和这样的大姐坐在一起学法，真是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事，觉得真是幸福，心里盼着别黑天，别黑天，要是能这样老在一起学法就好了。在交流学法体会的时候，一个老年同修大姐和我一样不识字， 他交流了他识字的神奇过程，对我启发很大。老年同修有一次抱着书睡着了，睡梦中饿了，突然看见有一大碗面条在桌上放着，就端起来吃。一端起碗来，面条就变成了字，一个一个字层层叠叠的在碗里落着，一放下碗，碗里还是面条，再端起来又变成字。他很奇怪，最后想，我不识字，就吃了这碗字吧，端起来就吃了，吃完就醒了。醒来还在奇怪，到底是吃了一碗面条还是吃了一碗字呢？更奇怪的是，当他再拿起转法轮看的时候，里面的字都认识了。我听了真是羡慕，我也要识字，师父肯定也会帮我识字的。在学习班上，我感到自己在飞速提高，每天就像坐着火箭一样蹭蹭地往上飞，那真是一层天一层天地往上上。自己感觉整个人都变了，脱胎换骨了。那几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一段日子。回家以后我想，这么好的功法，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，让更多的人受益，我也要去弘法。于是我这个不好串门的人，有时和同修一起，有时自己一个人到邻里摆设周围村庄到处去弘法。看到人家扒玉米就帮人家扒玉米，人家扒花生就帮着扒花生，一边帮人干活，一边讲这个法有多好，说我一身的病都好了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好的。我原来腿疼的走不成路，还有腹膜炎、肾炎，以前每年都要住院两次，现在都好了。我家孩子多，老伴儿在学校教学，五口人的地现在我一个人种。原来一身的病，现在一身的劲儿，真是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拜师》中所说的，大法弘传，闻者寻之，得者喜之，修者日众，不计其数。通过我和同修热情弘法，成百的人也来学大法了。那时就是想学法，晚上到学法组集体学法，有空就自己学，不认识的字就问孩子和老伴儿，不管是家里的活儿、弟弟的活儿，我都赶紧快干，干完了我就可以学法了。不到半年，我也能完整的读转法轮和师父所有的讲法了。有一天傍晚，我看到一个大法轮在院子上空，把我家院子整个都罩起来了，有我家房顶那么高，正转九圈，反转九圈，我就喊老伴儿快出来看。他看了半天也没看见，我说，万字符都这么清楚，黄的、蓝的、红的，还不断的变颜色，清清楚楚的，这么好看，你怎么看不见呢？大概显现了五六分钟，可老伴儿就是没看见。当时我就寻思，为什么我看得这么清楚，老伴儿却看不见？后来学法知道了，那是师父给大法弟子显现的。以后我就常常看到法轮在这里转，在那里转。还有一天早晨，我急着去练功点练功，到了练功点才想起来我把带的斧子掉了，我也没在意。练抱轮时，我闭着眼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把斧子掉的地方，练功回家时看到斧子果然就在那个地方。有一段时间晚上出去学法，额头上就发出一道强光，像手电筒一样给我照路。我这时才明白了，所有的这些是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开着天目修也难，心性更难把握。那时由于对法理解不深，心里还害怕，我怕自己受到干扰，就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快给我关了吧，我什么也不看，我对您讲的什么都相信。从那以后，我能看到的东西就少了，但我下决心，无论天塌地陷，也不会动摇我对师父、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历经磨难，亦如金刚。师父在《弘银二正念正行》中说，大觉不畏苦，亦指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从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大法以来，镇政府派出所的人员几乎天天来我家骚扰，有时候一天来三次，逼迫我放弃修炼。9月的一天，我们七个人在同修家集体学法，被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全部绑架。他们认为我是个头，在镇纪检书记的指挥下对我施加了各种酷刑。他们让我抱着师父法像和大法书，伸直腿坐在水泥地上，用手扇我耳光，用拳头捣我的头，用穿皮鞋的脚在我身上乱踢，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，全身紫黑，直到把我打得昏死过去。看我昏过去，他们就用凉水把我泼醒。他们还让我坐在水泥地上，双手背靠着，用脚踩着我的背，把背靠的双手从后背用力踢到头顶，我疼到休克才放下。他们还抓来一条蛇放进了我的脖子里，我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那蛇在我身上乱爬，说不出的难受。十多分钟后他们才拿走。这些打手们在镇纪检书记的指挥下，晚上在屋里打我，白天就叫我光着脚围着竹院跑，把脚都跑烂了，一步一个血印。我跑不动了，一停下他们就用竹棍打，竹棍都打断了好几根，这样一直折磨了我四天三夜。他们见怎么打我，我也不屈服，就从县看守所雇了个打手，据说这是全县最狠毒的打手，不管是什么人到了他手里，保证叫做啥做啥。当时他们把我两脚并拢靠在一起，两胳膊伸直成一字形靠在暖气管上。我对这个打手说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也没惹你，又没做坏事，我就是坚持我的信仰，你要是打我，你将来会死得很惨的。打手狞笑着说，这个你别管了，我就是专门来打你的，告诉你，在我手里还没有打不服的。这个打手打人特别疼，特别难受，他把我打昏过去，又用凉水泼醒，泼醒后接着打。当再一次醒来时，打手对我说，你学别的不行？我说，别的我什么也不学，我就学这个大法，我就是信李洪志师父，信这个大法。他就继续毒打，我被打得头都歪了，抬不起来了。打手拽着我的头发，把我的头抬起来，用几乎是哀求的声音说，你快说，你不学了。我用微弱但坚定的声音告诉他，死不了我就学。我感到他的手哆嗦了一下，松开手转身走了，以后再也没看到他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》中说，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，邪恶一定是害怕的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路》中说，修炼就是难，难在无论天塌地陷，邪恶疯狂迫害，生死攸关时，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。他们知道酷刑无法改变大法弟子的信仰，就在精神上羞辱我。他们把我和另外两名同修绑到拉牲口的货车上，脖子上套根绳拴在后面的架子上，两手背靠着，前面用白纸黑字写一个大牌子，法轮功肇事者。还有两名同修也和我一样，把我们三人绑在车上，到本镇各村去游街羞辱。游完后又勒索我丈夫2000元钱才把我放回家。2002年3月底的一天，我正在睡午觉，县610和国保的警察闯进我家，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拖到警车上， 把我绑架到县里洗脑班。当时我只穿着秋衣秋裤和一双拖鞋，当晚就把我靠在洗脑班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上，让我抱着树靠了一夜。北方三月的夜里还是很冷，那看门的门卫穿的是棉大衣在值班，而我只穿了一身秋衣秋裤，冻得我浑身发抖。我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星期才放回家，还被勒索5000元钱。2002年冬天，我家养的母猪要下小猪，天冷了，怕小猪冻死，我就在猪栏里点上柴火给猪取暖。正忙着给猪接生呢，听到有人叫门，出去一看，是镇上的纪检书记领了一帮人来。我问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纪检书记说：“有人看见你家猪栏里点火冒烟的，来看看你是不是在家里自焚。”听到这儿，我心里想，这回我不能饶了你们。我拉着纪检书记到猪栏里，让他看看我在干什么。他一看明白了，就往外走。我一边追着他们，一边用手指着他们大声说：“天这么冷，你们家父母不取暖，还是老婆孩子不取暖？在家生个炉子取个暖，就是在家自焚吗？那天安门自焚是不是也是这样造出来的？你们除了造谣欺负老百姓，还会干人事吗？整天不是要钱就是打人，你们会遭报应的，老天睁着眼呢，以后你们少来我家。”我大声地警告他们，也是说给四邻听，让他们都知道，同时也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造谣。从此，这些镇上的人再没来过我家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不怕苦，不怕难，担起重任救人忙。从1999年邪恶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我就没有停止讲真相。白天拿着真相资料去赶集，碰到熟悉的人就当面发给他们，并告诉他们大法是被迫害的，李洪志师父只是教人做好人，电视上说的都是造谣。那时候还没有劝人三退，我就给他们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。晚上出去贴真相标语，发资料，几乎走遍了周围所有的村庄。那时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极其严重，老伴害怕，晚上不让我出门，把大门锁上，我就爬墙出去。有一年冬天下着小雪，来了一批真相标语，我和同修约好晚上出去贴。晚上老伴睡后，我就悄悄到院子里，想从墙头爬到邻居院子里，再开他的门出去，谁知在墙头上一滑掉了下去，崴了脚，那次将近半个月没能出门。从那以后，老伴再也不敢给我关门了。这一崴脚反而创造了出去讲真相的条件，坏事儿变成了好事儿。九评共产党发表后，进入了全面讲真相劝三退阶段。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人人都要出来讲，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我也立刻加入了讲真相劝三退的行列。我不会写字，一开始退三个五个还能记住，多了就不行了，而且回家把退的名字让老伴儿写出来，有时是他不愿写，我就不问他名字怎么写了，我只问他某个字怎么写，让他教我。因为丈夫在学校当老师，问着问着，他那教学的习惯就出来了，就会告诉我怎么写，我就用心学。他还夸我记性好，我知道不是自己记性好，是师父在帮我。在街上劝三退时，不会写我就叫对方自己写上名字，有时实在不会写了，我就求师父：“师父啊，我劝退了不会写名字，老去找别人写，这不麻烦了？您看这么多名字，要不记下来我就忘了呀。” 有时一边求着师父，一边拿起笔来，就像有人拿着我的手在写字一样，那笔自己就画上了。回家问问老伴儿，还都写对了。不长时间，我还真会写很多字了，但有时候也写不对。有一次，我把三腿名单交给能上网的同修，他指着一个字问我，这个是什么字啊？我瞅了半天才辨认出来，原来这是我造的一个字。同修善意地打趣说，你和仓颉一样会造字了。有时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没带纸，劝退以后，我把名字就写在手臂上，手臂写满了就往腿上写，有时候写一身人名，回家再写在纸上，好交给能上网的同修。那天丈夫看我又是撸袖子又是挽裤腿的，还不停地往纸上写字，就奇怪地问我，你在干什么？一看发现我胳膊腿上都是字，把他逗乐了，说你还真用功，我教了一辈子学生，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好学生。我说我是大法弟子，你的学生怎么能和我比？那个头头说，江泽民也太狠了，该告。2015年肃江以后，国内好多大法弟子受到骚扰，有的还被关进看守所洗脑班，有的还因为怕心又流离失所。我想什么时候了还怕他们？我的肃江状在县里被扣下了。有一天，县检察院法院的人来我家，说是回访。他们来了五个人，扛着录像机，一进门就凶巴巴地问我是不是告江泽民了。我理直气壮地说，是，是告了。他迫害了我，我有权利告他。我就把迫害的过程讲给他们听。我想平时想找你们讲真相还找不到，今天你们找上门来了，我也要救你们，便借机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讲了三退保平安。虽然他们没有退，但也听到了真相，有的人明白了真相。走时有个像头头的人对我说，江泽民也太狠了，该告。过后听说县法院检察院的人到我这里是第一家，也是唯一的一家。回去后，他们再没有到任何法轮功学员家里回访。过了几天，乡镇干部和派出所警察又来了，领头的是派出所所长，进门就客气地说，例行公事，例行公事。也没说例行什么公事，我就抓住时机给他们讲薄熙来、周永康、李东生迫害大法遭报，全球20几万人实名肃江，亚洲100万人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。他们静静地听着，什么也没问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后来听说那天是因为肃江想叫我去洗脑班，坐下以后怎么也开不了口。这些年他们已多次听我讲过真相了。那天我把几百人的三退名单交给一位城里的同修，让他发到网上。他问我这些年一共退了多少了，我说我没有记过，只知道这些年每天都去赶四级讲真相劝三退，状态好的每天30到40个，状态不好时每天10到20个。从师父教劝退后，我就风雨无阻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这些就是我这个月退的。回想自己的修炼经历，我经常跟我的孩子们说，我的经历能写一本书了，等哪天写下来，你们说会不会有人看？孩子们说，那得等法轮功平反以后。其实我知道，我们住师正法的经历，在另外空间里有正神给记着呢，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我们，知道我们的艰难和辛苦。师父每次讲法都问候大法弟子辛苦了，所以才给了我们最大的荣耀。其实我更知道师父最辛苦，为救大穷传天法，众生业债一身当，无量众业成巨难，青丝斑白人体伤。选自《红银三还原》。每读到这一句，我都会掉泪。 为了弟子，为了众生，师父您受苦了。我知道，我们只有勇猛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何时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我是新学员，也要去救人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一个走进法轮大法修炼才两年的新学员，现在60多岁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是必须完成的。我努力学法，尽快提高自己，破除人的观念，尽快走出去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两年来，经我讲真相而三退的已经有几千人了。讲真相时，我尽量把基本真相讲透讲明，我讲的时候语速不紧不慢，都是大实话，因为我是用心讲，一心为了救人，对方听的都很入心。现在我把两年来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共勉，共同精进。一，迟来的修炼，不觉间百病皆无。得法前，我疾病缠身，曾在1998年到2012年间做过4次大手术，最后一次脑瘤开颅手术做完后，医院连续19天每天给我输15瓶液体。到了第6天，我开始恶心呕吐，最后只好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出院了。因为我对西药过敏，所以不能在医院做胃镜检查，回家后的一年中就靠吃小米粥喝咸菜度日。到2012年底，为输营养液维持生命，我曾4次入院。几年内，我的体重从140斤减到 95.6 斤。2013年做胃部造影透视，被诊断出胃部大面积糜烂溃疡、肠胃炎、肝肾功能损害得很严重，加上心脏有传导阻滞的老毛病，一失眠就犯病，贫血、眼干等症状也得不到缓解。西药过敏，只能吃中药、保健品、中成药。两年期间，药钱用去14000-15000了，还不见好。这时，女儿从婆婆那里给我借来了大法书，打开大法书，看到师父的法相，觉得师父慈祥、年轻，像见过似的。看到法轮，觉得真好看。再读《论语》，觉得写得太好了。我捧着书，爱不释手，知道终于找到人生真谛了，心里直后悔自己得法太晚。要是早听亲家母的话，在1995年就得法修炼该多好，晚了20年啊，太迟了。我逐字逐句细读大法书，生怕落下一个字。一个星期，我把书读了一遍，明白自己带着治病的念头来学法是不对的，便对着书中师父的法相诚心忏悔。看完3遍转法轮后，我彻底明白了，法轮功是修炼，是教人返本归真，回到自己的天国世界。我激动得泪流不止。我开始跟亲家母学练5套功法，练功第2天，我就感觉肩上、头上、身体周围都有法轮在旋转，高兴之余也不再想病了。不到2个月，我所有的病症不知不觉间都消失了，睡眠和食欲变好了。过完得法后的第一个新年，躺下睡觉，这一睡就睡了整整4天4夜。当时不懂，以为是过年家里人来人往，干活多了累的，老伴害怕了，叫我别睡了，出去走走吧。从那以后，我睡得好，吃得香，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家里的什么活都能干，简直太神奇了。再学转法轮，我明白了，我睡了好几天，是师父给我调整曾经做过手术的大脑特意安排的，因为脑部调整起来我根本受不了，必须得让我睡觉。谢谢师尊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二，我是新学员，也要去救人。得法后的前半年，没人告诉我关于救度众生的事，我能做的就是一天不落的学法练功。到了2014年的7月份，看过几本真相期刊后，我才知道大法弟子必须助师正法，做好三件事。那时候我不懂这三件事是哪三件事，只明白大法弟子必须救度众生。我想到自己在大法中获得了新生， 尽管自己是新学员，那师父叫做的我也要去做，以多救人来报答师恩。于是我开始讲真相救人，在师尊的呵护和加持下，得法仅一年，我直接劝退的已有900人左右。首次出去向世人讲真相是在2014年7月份的一天傍晚，我走进小区北门一家卖门柜的店铺，店里有两个年轻人在看电脑，我和他们唠了一会儿，就直接谈到了三退保平安的事。我身上没带护身符和资料，便说了几句周刊上同修写的话。我跟他们讲，中共高官周永康、薄熙来等犯了滔天大罪，共产党从政到现在迫害死了8000万无辜民众，善恶必报，所以老天要灭他们。当时我还不懂得求师父加持，没想到他俩说没入过党，只入过团队，都同意退出来。我为他们感到欣慰，为自己在救人这件大事上终于有所突破而高兴。出门接着往东走，又碰见个小伙子，我也把他劝退了。良好的开端使我有了救人的信心和勇气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三，讲真相，修出慈悲，善待众生，传真相。一天下午，我在大门口看见一个坐在台阶上抽烟的小伙子，就走上前去问他是不是休班了。聊了一会儿，就开始劝三退。他不明真相，说一些污蔑大法和师父的话，跟他解释他不听，我很生气，心想今天怎么碰上这么个人。他说自己入过党，但就是不退，说什么共产党还给他钱花呢。我越听越气，站起来指着他说，你这个人想让我救你我都不救你。回家后心情逐渐平复下来，开始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便拿出师父的法相向师父忏悔，自己没做到人，没有善心，对那个小伙子说想让我救你我都不救你，这话是不对的，是把众生往外推。我向师父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经过不断的学法，我逐渐修出了一些慈悲之心。今年春季的一个清晨，我去早市，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在三轮车旁站着卖苹果，就问他是不是第一天来，是不是学生。小伙子说自己大学毕业一年多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家里亲戚都是卖菜的，所以他也弄个车卖苹果，但是两天了一车苹果都没卖完。我说这活儿不适合你，大材小用了。又说了几分钟的话，便跟他谈到了三退保平安。小伙子说自己刚入党几年，还不想退。我说老天要解体共产党，不从心里退出来，劫难来时就得给共产党当替罪羊。他说考虑考虑。我仍不放弃，苦口婆心地劝他，并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。我心里想，普通家庭供一个大学生得花费多少钱啊，为人父母的不易我深有体会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救这个大学生。他见我不离开，就推着车往东走，因人流多他走得不快，他走哪儿我就跟着他走到哪儿，边走边说，找个机会上前把着车跟他说，孩子，我把你当做我的孩子一样，大姨看你这么小的岁数，怎么也不能给中共当替罪羊，我是诚心诚意的救你。可能我这么一说感动了他，他回过头说，大姨，我在心里退出来行吗？我听后真激动，起化名帮他做了三退，还给了他护身符，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找个好工作，有个好未来。望着小伙子离去的背影，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想到师父的话，如果你正念很强，邪恶就会被解体，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，你跟他讲的时候，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，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，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，他就会听了，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，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。见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，恩师的法太神奇了， 早就给大法弟子救人铺好了路，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四、大法资料破谜团，打工者得救。本月中旬，我和一位同修大姐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办事，下车后看见路边有十几个男女都立着牌子在找活干，我和大姐决定先救人再去办事。求师父加持后，我就跟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直接讲了三退保平安，并顺手拿出一本真相期刊说，快来看看全球起诉江泽民，瞬间就有七八个人围上来要资料。我说，对不起，我就拿了四本，你们传着看吧。其中一个男子说，你是法轮功吧？告江泽民干啥？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还能翻案？我知道他被中共的谎言欺骗，便翻阅真相期刊，找出王进东自焚骗局的图片，给他们讲王进东自焚是假的，他不是法轮功学员，老学员怎么还不会盘腿打坐，手的姿势与法轮功不同，夹在腿中间的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不变形，全身烧成那样，最易燃的头发还完好无损，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着，直到他喊完口号才盖到他身上等等破绽，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演出来骗人的。原来如此，他们都明白了，三人做了三退，有几个说回去看看真相资料，说法轮功还想翻案的那个人明白真相后当场退出团队。我送给他们大法护身符，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。没入过邪党组织的人也要真相资料看，我告诉他们互相传着看，再拿回去给家人看，千万别扔了，并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保证能找到好活干。他们高兴地向我们致谢。2016年1月份，我和大姐继续去救人讲真相，不管啥天气，没特殊事儿，从来不耽误救人。救人中出现过显示心、欢喜心、怨恨心，摔过三次跤，向内找，去这些不好的执着心，去除他们，解体他们，明白都是师父在救人，现在救人就再也不出欢喜心了。今年1月中旬，从小班车站救人回来，在国税局前西南角墙外碰见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是上班族。我拦住他，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只见他伸过手来，握着我的双手，摇了好几下不放开，高兴地说，大姐，我可找到你们了，我退团，退队。他把妻子入过的团队也退了，他兴奋得像个孩子，姓什么我记不清了。我给了他护身符和真相期刊，后来他又来跟我握手，老说谢谢。我告诉他，谢谢我师父吧，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，得福报。他点头致谢后走了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很感动。我俩的对话被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听得清清楚楚，随即我又顺利地把那位女子也劝退了。众生希望得救的心多强烈啊，我们真得快救，多救人啊。往家走，愉快的心情使一切疲劳一扫而空。师父讲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，见红颜二，法正乾坤。今年三月份，学生开学那星期，我每天都去班车车站救人。那个星期，我劝退了85位学生和百姓，这都是师父帮我退的。四月份，我每天继续去班车站救人，不管人多人少，我也没有怕心，救人时是忘我的，不想别的事，只管讲真相救人，每天穿梭在人群中。记得有一个57、8岁的男人与另外两人在一起聊当前的共产党江魔头的事，都愤愤不平。我想去讲真相，但人多我怕讲不成，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致，若有一个不退，其他人也受影响。过一阵子，我看他站在墙边玩牌呢，我求师父加持我救他，就走过去轻声叫他，问他做过三退了吗？他说知道这个事，他是党员，但说退纳没啥用，该死人就死人，天塌下来大家死。我告诉他，老天要灭的是中共，他说这个共产党早该灭了，江魔头更是该死。我想他心里明白，先放一放吧。我心想，一会儿我一定劝退他，我就先去给其他人讲真相。过了半个小时，我无意间看到他蹲在那儿看真相期刊呢，我想这回有门。快到中午了，人也少了，我蹲到他身边说，你也看了资料了，大姐劝你是为你好，我把你当做我的亲弟弟，为你负责， 我劝你还是退党吧。他爽快地说，退了吧。他终于得救了，我太高兴了。我看他也挺高兴，我给他起了个化名，并给了他一个大法护身符。他高兴地说，谢谢大姐。我告诉他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会有美好的未来。往回走时，我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心想众生得救了，再苦再累也值得。像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就不一一说了。这九个月中，我劝退了1300人，都是师父鼓励和加持弟子的结果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五，去掉怨恨和情，走出家庭矛盾。我家小区外的公路边都是卖菜的，有两次我跟卖菜的摊主讲真相，被趴在窗台上的老伴儿看到了，他有点不高兴，说被警察把你抓走你就完了。子女听说后，因为担心我的安全又害怕影响他们的前途，都劝我不要再出去讲真相了。我告诉女儿和老伴儿，别怕，我会小心，而且我有师父在管，修炼人得听师父的话。他们不修炼自然还是不理解，女儿跟我吵，老伴儿就在一边起哄，你知道这是谁的天下，你还去说天灭共产党，他不抓你算便宜了你。我对他们父女产生了怨恨心，说别人家的孩子和大人都尊敬师父，你们不知感恩师父，还不让我出去救人。吵完了，我依旧想方设法去讲真相。一天上午，女儿来了，没说几句话，就说到手机网上说，市里其他地区的几个法轮功学员被抓了，问我最近还出不出去讲真相了。我说没出去，但不知老伴儿跟女儿说了啥，女儿越说越来劲儿，一直咄咄逼人的问我还出不出去讲真相。我跟她父女俩说，我现在病好了，你们应该感谢师父，你们要是再这样干扰我，我就出家了。本想吓住他们，老伴儿却让我马上走。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心里想着要忍，就去北屋学法了。结果女儿又哭又闹，说早知道我现在这样，当初就不该给我拿大法书来，又说什么我和他们都没有亲情了，他回来也不跟他说话，也不和他爸出去遛弯了，不享受天伦之乐了等等。我想随他说吧，便忍着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在屋里学法。十几分钟后，他哭着走了。中午吃饭时，女儿打电话来向我承认错误，问我有没有生气。我说，我没生气，修炼的人不生气，能忍。我见老伴儿一直不跟我说话，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。第二天中午吃饭时，我就跟他赔礼道歉，说不该讲出家那样的话，并问他，为什么总说我要被警察抓走。他回答说，你被抓去了是小事儿，我怕我的工资给扣了。听了这话，我的怨恨心和各种人心都出来了。家人走后，我捧着师父的法相说，师父，我老伴儿今天中午和我说的那句话让我太伤心了，我再也不执着亲情了。一两天后，我学完法，10点钟发正念时，脑子里突然打出魔性两个字。我悟到，这是师父借女儿家人的魔性来提高我的心性，去我的怨恨心和急躁心呢。想到这里，只觉得头脑一下清晰起来，感到豁然开朗。我激动地捧出师父的法相，感谢恩师的良苦用心，并对师父说，要把对亲人的怨恨心换成慈悲心，放下我的急躁心和所有的执着。这时我睁开泪眼，发现师父开心地笑了，笑得那样慈祥。后来女儿和老伴儿再也不干扰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了，我感到师父为我付出的太多，我要做好3件事，多救人，少给师父添麻烦，让师父多一些欣慰。六，修去显示心，法中再精进。去年夏天，我接连摔过2次大跟头，一次是因司机急刹车，我摔倒后把腿擦青了，有一次是在路上绊倒，把胳膊摔青了。我悟到，这些都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自己在救众生时起了欢喜心、显示心，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去年下半年，我和学法组的大姐决定比学比修，多救人。 开始时我们的劲头都很足，哪里人多都敢去。新年前夕，大姐见比我劝退的少，就生出了急躁心，没想到越着急救人效果越不好，后来还摔了腰。我跟大姐说，咱们别比了，让她找找有什么心，自己也向内找，发现了隐藏在这件事背后的执着，严重的显示心理。师父说，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，非常不好的心，是修炼人要去的心，见转法轮。我要彻底修去这不好的心，一切众生都是在师父的帮助和加持下救度的。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出来劝退更多的世人，救人没啥难的，放下怕心，请恩师加持，就能把人救了。同修们可能想，我能救人，我三件事做的可能都好。不是那样，我好长时间学法不入心，不入脑，像念课文一样，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在救人的时候有分别心，挑顺眼的救，这些都是很不好的人心。师父说过，如果当今世上的人真的绝大多数都是高层次上来得法的，大家想想，他们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生命了。见北美巡回讲法，如果我挑人不去救他们，不就把他们毁了吗？这段时间很少有分别心，但去的不彻底，有时还会有点儿。一定要彻底改变常人的观念，去掉人心，走向神。一次在家读法，下午2点发完正念，洗完手，我对着大法叔说，我今天要用纯净心读法。读了20多页时，发现手上有粉红色的光照到书上，脸也是粉红色，后来又发现还有绿光，大法书底下全是绿的。我想，这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晚上小组学法，又出现浅一点的粉色的光，大法书下面、侧面都是绿的。同修们说，这是师父鼓励我，他们看不见，真神奇。感谢伟大的恩师为我的付出，为我费心费力太多了。我这里向师尊说，谢谢师父，我会加倍努力学好法，提高心性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大法弟子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指正。叩拜师尊，何时？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